各位弟兄姊妹朋友平安，刚才非常的感动，感谢神，借着李姊妹带领的诗歌，唱到主的恩典够我们用，当我们在患难的时候，真的是神真的是成为我们亲自的帮助，然后如鹰展翅上腾，说疲乏的他加能力，软啊、疲乏的赐刚强，软弱的他加能力，跟我们今天的正道的题目也非常的相关。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正道题目是忍耐到底。1月31号的时候，我与大家有分享有一个信息是救恩的保障。在那篇信息里面，我们提到我们基督徒得救以后，我们的救恩有三重的保障。第一重保障是从圣父来的保障。天父的心意是让万人得救，而且让人得救以后，照着他的救恩的计划和他救人的心意，会保守我们的救恩到底，从预定、拣选、呼召、重生、称义，到称为神的后嗣，到得到神的产业，到最后的得荣耀。所以神对我们基督徒所怀的心意，是从起初到最后是有他的保守，所以我们会说，预定的人数和最后得荣耀的人数是相等的。第二重的保障是来自圣子的保障。耶稣基督不仅是我们的祭司，他把自己作为祭物亲自的献上，他这位属天的大祭司成为神和人之间的中保，而且在他死后三天复活以后，升到天上，坐在天父的右边，而且在一直在为我们代求。所以我们会说，在耶稣基督那里有一个祷告的 list， 所有在生命册上的人的名字都在耶稣基督的祷告的 list， 而且这个祷告的 list 不像我们每周的祷告的 list 都会有更新，耶稣基督的祷告的 list 是从我们得救一直到我们得荣耀，他一直在为我们代求。第三重的救恩的保障是来自圣灵的保障。在我们信主的那一刹那，圣灵就永远的常住在每一个信靠他的神的儿女的心中，因为靠着圣灵的能力，他可以胜过我们外边一切的诱惑，一切的艰难。所以圣灵、圣父和圣子这三重的保障，保障我们的救恩永远不会失去。所以我们会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关于救恩的保障呢，其实加尔文是用的是信徒的忍耐，或者是圣徒的坚忍，这样一个题目，他来说我们信徒的救恩是有保障。所以呢，今天我就用了忍耐到底这样一个题目。加尔文在他的关于救恩的保障呢，他是这样讲的，他说神所拣选的人不会失去救恩，他们会持续的相信，即便他们的跌倒呢，也只是暂时的。所以呢，因为有这样三重的救恩保障，也会保证我们基督徒无论在什么境况下面，我们仍然会忍耐到底，直到我们得荣耀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提到信徒的忍耐这一个课题呢？其实圣经里边有很多很多关于讲到基督徒要忍耐、要受苦这样的经文。我在这边摘了使徒行传的14章的22节，彼得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我们的主耶稣在新约里边也说：“我们进天国的路是窄的，进去的人少。”他也说过，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我里边有平安。在马太福音的10章的22节，主耶稣也说，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马可的13章的12到13节也说，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的人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所以可见我们现在处的这个世代是一个末世的世代， 其实呢，末世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开始，这个世代就已经开始进入末世。在这个末后的世代有四个特征，一个是天灾，一个是人祸，一个是教会内外各种各样的属灵的征战，还有对信徒的逼迫。我们自己的亲身的经历 也知道，也告诉我们，基督徒会受许多的试验、试探和试炼。所以呢，在这个世代，对我们的基督徒呢，有两个的要求。第一个，我们应该有这种受苦的心智，而且要准备受苦，而且要可以受苦，而且要甘心受苦。第二个的要求，基督徒要对我们这个世代应该警醒。有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忙于自己的事情，我们对周遭的事情，对整个这个社会这个世代的变化，有时候好像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一样。其实现在这个世代正在真的是很快的变化当中。就拿美国这个国家，其实你要如果注意的话，这两年他的信仰的和世界的交战已经几乎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哈。就比方说同性恋，就比方说堕胎这些事情，其实他的征战后边的属灵的征战是非常大的。我们基督徒呢应该非常的警醒。最近大家也知道，在北卡通过了一个所谓的 bathroom law， 就是厕所的那个法律哈，就是关于那些 transgender， 就是那些变性人上厕所的问题。其实的后面是代表了一场很大的属灵的征战哈。其实好多的公司的那个CEO 啊，都在用他们的经济的实力在压这个北卡的那个州政府，让他们就是把那个刚通过的那个法律呢，要他们 reverse， 让他们把那个再改回来。我们从很多州的这种变化，我们能看到基督徒呢，其实慢慢在美国的基督徒迟早会落在迫害当中，只是一个时间长短的问题哈。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为这个时代做好准备，说不定哪一天美国的基督徒就开始受逼迫，就像中国大陆基督徒受逼迫，就像在许多的专制国家的基督徒开始受逼迫，美国的基督徒的受逼迫只是迟早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预备我们自己的心智。讲到我们自己的生活里边，这个忍耐其实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耐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英文叫，他这边是说的是 patience， 我们需要有耐心。第二层的意思就是忍受，就是受苦的意思，英文的名字是 suffering， long suffering， endurance， 就是包含着这两层的意思，一种是耐心的意思，一种是受罪的意思，就是忍受的意思。中文这个字也很有意思哈，中文这个忍字，其实我们常说是心字头上一把刀，所以一个人忍的时候，就是在他的心如刀绞，就像刀子在那儿扎一样，所以呢是表现了人的一种受苦，一种受罪那种状态哈。其实呢，不光基督徒在受苦，罗马书保罗在说，其实呢，一切的受造之物自从始祖犯罪以后都在受苦。他说一切的受造之物都是在叹息劳苦。不信靠人的人呢，不信靠神的人呢，也在受苦。他们其实是在一种辖制当中。保罗在这边说，他们心里有这样一种盼望，就是要脱离这种败坏的辖制。其实他们心里也羡慕神的儿女们在耶稣基督里得到的这种不受罪恶捆绑的这种自由。举一个例子，就是一般的年轻人会说，心里的盼望，我在美国完成学位，拿到身份，找到工作，成家，养孩子。像我现在就是说养孩子，让孩子大学毕业，然后让他们结婚，让他们生孩子，帮着他们带孩子。好多的人都已经在我们前面走过这个经历哈，我们正在走。 但是孩子长大了以后，帮他把孩子养大，他自己的孩子养大以后怎么样呢？如果你不信神的话，就是如果讲难听一点，就是基本上就在等死了，对吧？基本上后面就在等死了，所以有些人就及时的行乐，就这样。所以他们心里如果不信神的话，到了一定程度的话，说句难听的话，就是在等死。所以呢，心里面并没有什么盼望。从这个角度，基督徒的现在的忍耐，现在的受苦，要比不信主的要高一个层次，因为我们心里边有一个盼望，将来的要去的天家，将来要去的地方，将来要花的那个日子要比现在好得多，所以我们心里边就有了这么一个盼望，就不是在等死，而是在盼望永生。所以这是有最本质的区别。所以讲到忍耐呢，是我们基督徒的忍耐，不是说是苦行僧，不是在苦苦的修行，不是在整天的愁眉苦脸，落在苦胆当中，苦水之中。基督徒的忍耐是因为心里充满了这样欢欢喜喜的盼望，因为我们心里有这样的确据，所以呢，我们的忍耐呢是基于我们的信心，基于我们的把握和基于我们这样的盼望，所以是一个非常积极的、非常的阳光的一个忍耐。保罗在罗马书的八章的24节到25节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这句话有点绕口，意思就是说人所看见的就没有必要再盼望，所以你已经看到的事情呢，不用再盼望，就是跟我们信心是一样的。所以信心是未见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呢，就是说跟这个忍耐，跟这个得救是一个道理，就是说我们还没有得着的，但是呢，我们有把握能够得着。所以因为有这样的盼望，因为是没有见到的，所以呢，这他就25节就说我们要忍耐，直到那个一定会来，所以我们需要忍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真是我们忍耐的最好的榜样，因为在希伯来书12章2节说到，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他的降生、他的受苦和受死，都是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忍耐的榜样。他说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了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在这边他的盼望是因为将来他还要回到神的右边，回到神的宝座的右边。因为有心里有这样的盼望，有这样对这样的结局的荣耀的盼望，所以他才轻看了十字架的羞辱和他所受的鞭伤、折磨、痛苦。这两个图片是从那个基督受难记 The Passion of Christ 我摘来的啊。其实还有几个比这个更血腥的，我是让大家知道基督来了是为了受苦，是为了忍耐。有时候细想，基督原来的身份是一个完全圣洁、完全荣耀、地位崇高的一个神的儿子，竟然来到了人世，被局限在一个时间，被局限在一个时间段，被局限在一个空间里边，并且局限在一个贫穷的木匠的家里边，降生在马槽里边，看他一生33年所走的路。有时候我就常常想到一个类比，就是像我们一个很干净的人，甚至说一个有洁癖的人，你如果把他扔到一个粪坑里，这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可能还 就是可能能体验一点点他来到世上他所受的忍耐。忍耐也应该成为每一个基督徒的品格，因为当圣灵，刚才我们说圣灵内住的时候，圣灵一定在一个基督徒他的心里边慢慢的结出这样的果实来，就是让他的品格里边一定会有这样的忍耐，一定会这样的节制。彼得也在彼得后书一章四章的到七节说，在基督徒蒙恩得救以后，他一定会有与原来不一样的性情，他一定会与神的性情有份，一定会与世界的性情败坏越来越远。所以他会说，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在这边特别提到这个忍耐和节制，因为这两个就像孪生的兄弟一样，没有忍耐的人一定没有节制，没有节制的人一定会没有忍耐。所以呢，我们基督徒一定要从里边培养出这样的性情和结出这样果子来。当我们有这样的品格，有这样的性情的时候，我们的外面才会有这样的德行，才会有这样的行为。就像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一到三节说的，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所以呢，一个基督徒在这边说是蒙召，他的身份以前与以前不一样，是已经从世界分别出来，所以他在外的行事为人都当与以前或者是与这个世界都应该不一样。当他受到伤害的时候，当他受到别人的无理的苦待的时候，他不应该用恶意去回报，而应该默默的忍受。从反过来讲，如果一个基督徒在他得救以后还一直处在焦虑、冲动、暴躁、暴力，落在这样一种境况、这样一种行为里边，这都是不是出自圣灵，因为这不是应该一个好的基督徒所应该有的行为。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一个是耐心，或者一个忍耐，一个忍受。我是觉得最近因为是雅欣姐妹刚走，我就觉得这个家庭真的是在这方面真的是为神真的是做了很好的见证哈。我们知道宝珠弟兄他有一年左右将近他的工作哈，然后雅欣姐妹也一直没有正式的工作，在这一年多，但是每次我看到宝珠弟兄每次都来祷告会，每次在主日的侍奉的时候，他那种不仅是这种坚持，而且这种他的忍耐，他的那种淡定，他的那种内在的那种平安，我是觉得真的是是一个基督徒非常好的品格和他外在的一个德行的彰显，真的是很是一件很荣耀神的事情。就包括雅欣姐妹在那个微信群里发出来的许多的他的灵修的经文，让人的灵真的是很提升，真的是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归荣耀给神，看着不是人能，根本不是人能做出来的哈，都是神自己的作为。因为圣经里面也是这样教导我们基督徒的，罗马书的十五章的四到五节说，从前所写的圣经，就是旧约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所有的人写的，叫我们呢，因为这些圣经呢，就可以生出忍耐和安慰，而且呢，也确保我们可以得着我们心里所盼望的。所以他这边说，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耶稣基督。所以旧约有的朋友跟我分享说旧约读不出什么东西来，其实当你旧约把所有读出基督来的时候，就是读出圣经了哈。旧约所有的应许都是指向耶稣基督，所以从旧约里边我们需要读出基督，并且认识基督，这样的话接受基督，我们就会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就会成为一个有忍耐也有安慰 和盼望的人。所以呢，我们因为有这样的性情的改变，弟兄姐妹呢才可以彼此同心，才可以效法基督。这样的忍耐其实在弟兄姐妹之间相处也是非常的有益处，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在基督里的忍耐，照着我们自己原来的性情，在教会是很难弟兄姐妹同工的，就会在像属世的一些方法，照着属世的一些方法，照着属世的一些手段，一些脾气，一些秉性来处理教会的事情，那弟兄姐妹非常的难以同心，也很不荣耀神。讲一些忍耐的见证，在圣经上希伯来书的十二章一节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基督徒的灵程，他这一生走的路程，就是一个马拉松长跑。保罗经常在圣经里用在赛场比武啊，或者是跑步来比喻我们基督徒这一生的走的路。这个不像我们看的那个电影，我们团契看的那个电影《烈火战车》哈，是跑那个100米，跑400米，这个是个马拉松哈。那个所以呢，马拉松比赛的是人的耐力，而不是比赛的人的爆发力。所以呢，才在这边保罗说，因为是一个长跑，因为是一个耐力的比赛，所以才应该劝我们放下各样的重担。没有人会背着一个20磅的背包去跑马拉松啊，所以要放下这样的重担，然后呢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一个常常落在罪里边的罪的试探，或者是在罪里边的信徒，也不会跑得很好，也不会跑得很快。所以呢，要脱去这些罪，然后存心的忍耐，所以而且要忍耐到底，一直到你跑到马拉松的终点。在雅各书的5章10到11节，雅各这样劝我们，弟兄们，你们要把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忍耐的榜样，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旧约里所有的先知都是我们忍耐受苦的榜样，因为他们可以，好多人本来可以过很优越的生活，他们可以享受自己的生活，但是呢，他们为了主的缘故，宁肯把神从神那里来的话忠实的传达给那个世代，而且往往是忠言逆耳，没有一个先知说了这些话以后，没有很多的先知说了这些话以后有好的结果，他们为他们说的话就会在那个时代被逼迫，受了很多的苦，所以呢，他们就即便这样，他们也愿意忠实的传达神的话语，然后呢，就把自己放在一种苦难和忍耐的境况下面。这边也提到约伯的忍耐，我们知道约伯本来是一个义人，也是一个大的富户，也是非常有钱的，在当地是一个大财主，一个土豪，但是凭空的，就是因为撒旦就把手放在他上面控告他，在神面前控告他，把攻击的手夹在他的身上，让他有飞来的横祸，他的儿女失去了，他的财产失去了，他自己身上生疮，所以呢，他最后坐在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就落到一个猪狗不如的境地里边，整天的就在炉灰里懊悔。但是他即便这样，他是在神面前也忍耐，而且经历了这样的忍耐以后，让我们看到了约伯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样子呢？圣经上说，他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说从前呢，他只是风闻有耶和华，但是经历了这样的苦难，经历这样的忍耐以后，约伯说现在他呢亲眼看见他。 所以呢，根据这个约伯的结局呢，我们看到当基督徒忍受一次苦难的时候，他就得到一次的祝福，忍受一次的苦难，他就得到加倍的祝福。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呢，不要害怕受苦。旧约里还有，除了约伯以外，还有挪亚的忍耐。挪亚就像个傻子一样，那个时代的人都在忙着为自己的儿女婚丧嫁娶，为自己老人婚丧，为自己的儿女嫁娶，但是挪亚花了那么长的时间建了一个方舟，他们据推测那个方舟的排水量要到40000多吨，有500个火车皮那么长，所以他一生就在建这个方舟，像个傻子一样一直在等待着那个洪水，那40几天在下雨，别人以为这就是个傻子，就是个疯子一样，但是他一直在那边忍耐。建好了以后，而且他把所有的神吩咐的牲畜都赶到方舟里边，自己全家人也进入到方舟里边，在那边苦苦等了又等了7天，最后怎么样，他的忍耐终于等到他所盼望的神的公义的审判真的是就临到了。亚伯拉罕也一直在等，一直要等一个神应许的给他那个儿子，而等了那么久一直不到，所以自己也用了很多的巧计，娶小老婆呀，怎么怎么样去，最后还是没有等到。可是呢，到他100岁的时候，终于等到了神所应许的以撒。大卫在年轻的时候，神就派先知已经告他说，将来你要做全以色列的王，但是他没有自己走在神的前面，他在耐心等待神的时间，最后神就把扫罗的王位废掉，把王位传给了大卫。我这次在飞机上回国看到这本书，就是《暗室之光》，讲的是这边的蔡素娟姐妹，大家可能有人看到过《暗室之后》这本书，讲蔡素娟姐妹，她原来是江苏一个道台的家里的一个小姐，一个千金的小姐。我们看她从小的生活条件优越的不得了，但是呢，她在刚刚侍奉主的时候，大概在40岁左右，就得了一种很奇怪的病，她的耳朵里边平衡，身体的平衡功能完全失去，所以他根本不能平衡的走路，然后他的眼睛是不能见光所以呢，他一定要在暗室里边，再把所有的灯都折起来，把窗户折起来，而且一直就躺在床上而且他一直要用药物维持，否则他血液里边那种大概是细菌就会回来，我不知道一些细节，所以他一生都一直要用药物，而且他的很多的症状都很奇怪，他的指甲呀都裂开，所以就是很痛很痛那种，看根据他的描述在这样的病症下面，其实他在暗室里面在床上躺了50年，他就在那边，我看他的书里边表达的这个姐妹，他没有一点点的苦读，他真的是很喜乐，很忍耐，而且真的是为主在他的那50年里边，用他的书，用他的话语接待了那么多的人来访的人，用神的话语，用他自己的见证鼓励了那么多的人，许多的人为他的生命所改变。所以他在他的病床旁边放上幼儿园孩子坐的那种凳子，所以很多来访的，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有从大陆来的最早那些穷留学生，或者是海员犯罪的，各种各样的人都来到他的神的面前，都来到他的面前要听神借他所传给他们的话，所以他就用神的话鼓励了他们很多的人，很多的人因为他的生命能够改变。我因为这一次是去在医院，所以呢，我就看到了医院好多卧病在床的将近80岁的那些人他们在病床上，有的人在那住1个星期，住2个星期，我就看他们在病床上那种生命的状态，和蔡素娟蔡姐妹的那种生命的状态， 那个反差之大真的是非常的让人震撼。所以我看了这本书以后，我就把这本书给了我的外甥，我说你要看看这里边，我说一个有神同在的人和一个不信神的人，他们的生命，他们那里边那个最本质的东西真的是很不一样。所以他就很快就把这本书看了以后，我就再去看他的那个微信的那个背景上面就改了一个十字架在上面，所以真的是非常让人知道，就是说有神这种同在的这种受苦这种忍耐，真的是神格外的恩典。我们也大家都很清楚，使徒保罗他的在受苦在忍耐这方面给我们做的榜样。他对提摩太他的属灵的儿子这样讲：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在安提阿、以格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当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他对年轻的传道提摩太又这样讲：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来传道。在提摩太后书的四章到五节又说：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所以我们在想这个跟人的生命的经历有关系。当时提摩太一定是很年轻，可能像现在我们的路德呀或者是赵元他们这个年纪哈，保罗是已经是已经六十来岁的，已经年长了哈。年轻人嘛，就是大概少年不识愁滋味。所以我刚才像李姐妹的分享啊，像马姐妹啊，经历了一些事情啊，比方说亲人的这种离去啊，马姐妹在医院的服侍啊，我们也知道，郑奇兄最近两三个月一直在休斯顿这样来回跑啊，然后也知道他的母亲去世哈，这经历这些事情，我们都会到了一定的岁数的时候都会经历。但是保罗在这边就告诉年轻的提摩太，你们要有受苦的心智，你们要有为主忍受忍耐这样的心智，你们要培养这样的品格，才能做神无愧的工人。所以我们年轻的弟兄姊妹，包括路德、赵远他们这样年轻的，或者是三十几岁的这样家庭里边教会年轻的家庭，你们要为主准备受苦，要忍耐，而不是说只是说好像一切都很深不见得把那个苦处加给你，但是你心里要有这样的准备。神有他的旨意，所以我们不是只是追求让我自己感到很幸福，我很 happy， 我的孩子怎么好像家庭一切都好，但是我们永远不知道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所定的旨意，每一个家庭将来所要走的路。但是我们要预备自己，要有这样的忍耐和受苦的心智。我们看看保罗所受的忍耐哈，和他的所受的痛苦。我比你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我们知道保罗多次的坐牢，受鞭打是过重的。被打了几次呢？被打了五次，一次四十，所以两百减去了一下，减去了五次是195次。那时候的鞭打是很重的啊，要打。你要看到那个的《Passion of Christ》那时候的鞭打，他被打过195次啊。你要看到《耶稣受难记》里那被鞭打，然后被棍子直接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所以几乎要死那一次。然后呢，他坐船的时候，因为他经常去，他的三次布道啊，最后那个时候坐船啊什么的，船呢换了三次。然后呢，有一次呢，还一天一夜就在深海里。那个时候不像现在，你可以发信号说来救我，所以在深海里一天一夜，那几乎就是要没救了。所以屡次行路，走路是尝试，然后呢，过江河，那时候都是徒步过，或者是坐小船过，都是很危险的。然后有盗贼，在那个旷野啊，经常会有盗贼抢劫。然后同族的危险，犹太人常常逼迫他，外邦人也不喜欢他，到哪里去也要逼迫他。 在城里的时候也有危险，在城外也是有危险，在海里也是有危险，教会里有很多的假弟兄，给他带来很多的逼迫，他整天的劳碌，自己不仅支帐篷，而且呢又受困苦，经常没有没有，因为他不靠别人的周济，所以呢也经常的受困苦，也不能好好的睡觉他这种睡觉和 像有些人不一样，有些人睡觉就是睡不着，他是因为这些的劳苦，这些的辛劳，常常不得睡觉，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所以跟原来在加玛列门下那个学富五斗的那个保罗，那个高材生，那个哈佛的高材生，到现在的这种境地，是真的是我们是不可以想象的。所以我在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常常我这一次就在问我自己下面这个问题，讲保罗这些光景和我自己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做一个比较，讲保罗所受的这些苦难和我自己所受的做一个比较，所以我真的是就在神面前不敢说，真的是好像没有任何的话可以讲，所以真的是有时候向神就这样祷告说，神呐，我是一个不洁净的人，我是一个非常小心的人，所以呢我不敢像彼得说你离开我我是说求你帮助我，我是一个小心的人，我是一个真的是非常自私的人。基督徒学习，我们学习忍耐的功课，应该学习凡事要忍耐。所以保罗这边说，我为选民的缘故，就是为犹太人的缘故，那时候犹太人逼迫他，但是他还说我为他们的缘故呢，我还是要忍耐，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让他们可以得着在基督里的 这份救恩。他这边有讲到说，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所以在以弗所书的四章的二到三节，保罗又说要凡事谦虚温柔忍耐，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互相的宽容，我们教会里边也会有和平，我们教会里边也才会有合一。所以呢，一个忍耐的基督徒呢，他无论对教会外边的和教会内边，教会外边的未得之民和教会内部的肢体，他都要忍耐。而且呢，真正的忍耐呢，也是不仅在家里忍耐，不仅在家外边也忍耐，在家里边也要忍耐，不仅是一时的忍耐和一件事情上的忍耐，是像我们所说的爱一样，是要恒久的忍耐。一个真正的忍耐的基督徒也要学习向众人忍耐，因为保罗在帖前五章的十四节说，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因为教会也是蒙恩的罪人组成的，所以呢我们教会呢也是不同的背景，大家不同的家庭环境成长的，不同的性格的各种各样的人，所以呢我们要学习彼此的忍耐和接纳，就像对这些不守规矩的人我们要忍耐，灰心的人我们要给他们很大的耐心，我们要彼此要忍耐，因为人都是有软弱的时候。我自己最近两年就经历过不少的软弱，所以呢教会和牧师对我有很大的忍耐，也很感谢神。我们自己也应该对在软弱中的或者是灰心的弟兄呢有极大的忍耐。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十二节说，我们要在教会要劝我们要用百般的忍耐，就是要想尽办法的忍耐。所以呢忍耐呢也不是对某些弟兄姐妹才会忍耐，一般对自己比较欣赏的或者自己喜欢的人呢就会宽容一点，就会忍耐一些，接纳就会很容易，但是如果你自己不喜欢的你自己就是忍耐的功课就会大一点。但是这边呢就会保罗在劝我们，就是不分人等， 对所有的人都要去忍耐，而且呢要忍耐忍耐忍耐再忍耐，一直忍耐到底。所以雅各在这边说，弟兄们呐，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他用农夫做一个例子，他说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那个农夫啊，就是撒种的时候是不是说一定要下了雨以后才会撒种？那个农如果是种地的话，你知道农夫不会说是好下雨我再撒种，那农夫是照着他的农历的节期来撒种的。那到了秋收的以后呢，秋收那个玉米啊，割掉以后，那个麦子一定是要把那赶快把地翻掉，赶快要把那个整理好，就种上麦子了，一定是这个样子。然后麦子还没熟的时候，快熟的时候，那个它中间玉米都已经种下去了。虽然那个时候一般收麦子的时候一般是很干燥的季节，因为一下雨那麦子就完了，就烂在地里了。所以它是往往是在有的时候是在那种干旱的时候把种子已经撒下去了。所以农夫就有这样的信心，他有这样的盼望，他说我开始撒下去，我就开始心里边等着那个雨水。所以呢那个春雨啊秋雨啊来的时候，那农夫是就很欢喜，因为他的盼望得到了那个果实，他知道今年又会有一个怎么样好收成。所以这雅各呢就让我们用农夫撒种的这个比喻，让基督徒呢也是要这样忍耐，就像等候秋雨春雨一样来等候主来的日子。而且说主来的日子呢已经不远了，已经近了。就像希伯来书十章的36-38节说，只有一点点的时候，还有一点点的时候，主就来了，并不延迟。所以呢我们也应该像学习像彼得所说的哈，应该像主那样哈，看千年如一日，用那样的心态来等候和忍耐。最后这一张slide 是讲的等候的忍耐，等候的成功神学哈。他说一般的 Joe Austin 啊，或者很多人也在讲成功神学，我们这边是讲等候和忍耐的成功神学。雅各书1:2-4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所以呢，这样的成功神学不是想到天上掉馅饼，这样的成功是经过了患难，经过了试验，但是他更经历了忍耐，经历了神的同在和帮助，然后呢，最后才达成成功。这就是忍耐的神学，而不是忍耐的成功神学，而不是那些电视上和Joe Austin所讲的没有十字架的成功神学。就做一个很短简短的见证，就是我这次回中国大陆，因为我收到我哥的一个微信说，说我爸大概有10来天不吃东西，好像也不愿意也不能进食，也不能也喝很少的水，所以只能靠在家里靠输液。他说你那个一个亲戚也去看了一下，说好像情况不是特别好，说你回来看看吧。所以我就临时就请假，第二天就开始买机票，然后第三天就星期天就回去。回去了以后就是当时看了以后，第一天晚上到，第二天我就开始伺候，因为他们已经伺候了10来天了。我说那我来伺候吧，我就在家伺候了一天。在那一天我就在查这个，国内没有 Google， 所以我就上百度，就查这些老人这些情况。我就去查老人就查老人临终的症状。我就查了很多这方面的，然后就看看他这个情况啊。然后我也就给韵韵的妈妈张医生打电话，一直就是一天打好几次，然后微信好几次问他这个情况。我也就一直祷告，因为我哥哥和两个姐姐很害怕， 因为他这个情况就是他们怕送他到医院，因为上次就是送医院，他们认为就是送了医院以后回来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因为我爸也说，我以前好好的，你把我送医院回来怎么这个样子了？所以他们这次就非常的害怕，就在那边就十来天一直在那边就靠点滴在那儿维持，他们怕他再出什么事情，所以我就在那一天就在那儿祷告啊，就是这样跟医生联系，然后我自己也真的是就查一些资料。最后第二天早上我就神给我一个真的是意念，我们说我们应该再去送医院，说那个就是做最后一次努力。所以就进了医院，进了医院呢那边医生就是有那个男医生尤其是说的非常的不好，所以让人非常的沮丧。然后我就给韵韵妈妈张医生联系，张医生就劝就给我很大的鼓励，他说应该没事情，他说怎么我当时也不知道他是劝我还是怎么样，所以很大的安慰。所以呢我们就在那边大概我在那边待了两个星期，所以就跟我二姐配搭是我们是两个是一班，大概24小时，所以从第一天的7点过夜，然后到第二天的7点或者8点，然后我哥和我大姐他们再换，这样，所以一天24小时这样。你要看到那个医院里哈，那条件跟美国是没法比的。罗医生昨天跟我讲了好多，那个那些设施啊什么的，那国内是没法比的。他的医院里有的病房是6个病床，有的是3个病床。那楼道里我没照，我有一张有照着，是满了病床，从楼道整个排过去全是人。所以晚上我想伺候人的都知道哈，晚上真的是就是要在那儿熬夜，真的是熬夜。有的时候到了凌晨3、4点的时候就在那儿数着那个点数，真的是数着先点数，就让我想起圣经上讲的，说那些守夜的等候天亮，真的是在那儿一个一个点数一个点数的盼望着哈。因为你知道那病人80几岁的病人，那伺候起来那个要两个人要喂药啊，要一顿饭要喂5次药，因为不吃东西了全是药，所以真的是很累。我那边时差什么的真的是那边煎熬是真的是那样子，我从来没受过这样的罪哈，长这么大，所以再加上那医院的那个条件，那卫生条件，那个医院的条件，那些病人那些我们讲难听一点，病人那个素质，那个看病人那些素质，你就真的是你就可以想象整个的那个，好多在楼道里抽烟的那些人呐、啊，在呼吸科什么什么那些人抽烟，你就所以一晚上。都是那些输液那些人，他们输了3天液，怎么样，排不下去，那个肚子啊，那个胀的，他们整天晚上在那喊，就这个样子，所以就是在这个忍耐。然后我就那么忍耐了2个礼拜，我就回来了，然后我哥和姐还他们还在那边忍耐，对，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我那个偷来的第一偷上北京的晚上伺候了一夜。然后第二天早上到7点，然后8点坐车到保定，保定坐高铁到北京，所以就这样。然后到了北京又见了几个高中和大学的同学，然后从医院里出来坐高铁，那一坐到那高铁，那真的是中国的高铁就像坐飞机一样，你知道吗？那个反差真的是太大了，所以高铁40分钟就从保定坐到北京。但是医院那一个时辰哈，那让你熬着，所以这就是让我学到的忍耐的功课。所以呢，我们的信仰呢，其实就像在医院里一样，是要守候，要忍耐，要等待，要挣扎，要心里有这种盼望。你知道那种挣扎，因为医生就说他不吃东西，不吃东西，给他插胃管。但是我插胃管，我知道我爸他的那个性格是受不了的，他一定会拔出来。而且他也有那个脑萎缩，那个痴呆，所以他有时候神志不特别清醒，所以就是这种挣扎呀，你要不要插胃管？插胃管他受半天罪，所以就是这种挣扎。然后我不伺候的时候呢，那一天呢，我就睡4个小时，因为有时差的原因，所以根本就睡不太好，所以早3点2点就醒了，所以我就有时候就在那祷告，就那个灵修。这段是我。对我有帮助的，就是我叫他是忍耐中的安慰和盼望，这是诗篇的上行之诗121篇。他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 保护你的也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对，我这人睡觉是很轻的，所以在那种医院里是根本就没法睡觉的。所以就是，但是神也没有睡觉啊，他从来也不打盹。所以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他说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这句话，他要保护你的性命。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心里边忽然一动，我心里亮了，我说我爸这病也许不至于死。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时候，我就心里有这种感动。但是我心里还是有时候会有犹豫，虽然有这样的意念，有这样的信心，但是我还是很，真的是很，有时候看到现在情况，真的是心里很摇动。即便我上火车然后去坐飞机什么的时候，我心里都有这种，就是有摇动。但是感谢神哈，其实我回来以后又十来天左右，我爸就出院了，而且也开始吃东西了。对，我这两天给他打电话，他比以前还清楚。所以上次去年他中风以后，我回去基本上两天以后他才认出我来。但是这一次到医院以后，第一天伺候他的时候，在医院里伺候的时候他就认出我来了。所以这一次像现在给他打电话，他比以前更清楚。而且在医院里我给他传福音，他这一次一个不字都没讲。我以前是不能给他传福音的，确定性知道，确定去过我家，我不能提罪这个字的，所以在他面前不能提罪这个字的，所以那个他要给我断绝父子关系的，这个是真的是有过。所以但是我这一次给他传了三次的福音，在医院里我给他讲耶稣，他一次都没有说 no， 一次都没有说不。然后我那天晚上，前天晚上给他打电话，我说你这次的医治是我向神给你求来的，我说我向耶稣祷告的，他说好，真的是很感谢神哈，就是，所以你会得着你所盼望的，就是跟真的是偶尔会坐高铁，但是在医院的伺候他那种喜乐是不是高铁也能代替的？好，那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请你帮我们弹一下。